知识对撞机。明天就是除夕了，农历狗年的新年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继续狗年讲狗。前两天呢，我们是分别聊过了动物界当中的狗、考古学家眼中的狗以及生活当中的狗，甚至是在天上的那些狗。而今天呢，我们将会把目光转向更加前沿的科技领域。科技和狗有着怎样的关系？我相信说到人工智能啊，很多人脱口而出会想到一条打引号的狗，那就是 AlphaGo 阿尔法狗。而除此之外，科技巨头们还研发出过哪些著名的狗狗机器人？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我们的老朋友复旦大学机器人智能实验室的主任张文强老师带来的分享。
那首先来分享这么一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呢、啊、不是我来提的，是张雅琴，他提到了一个互联网的物理化。这是张雅琴原来是在微软做副总裁的时候，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那么现在雅琴已经是在百度做总裁了啊。那么他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大家想一想啊，我们整个的这一个这二三十年以来，给我们整个生活和生产产生一些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的，是由这三个字：互联网。我们现在都用智能手机，哎，这个智能手机跟互联网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还都在网上来进行购物，那么这个购物也跟互联网是有关系的。那么后面还会提到阿尔法狗，那么还会提到一些宠物狗，哎，这些东西跟互联网是不是也有关系呢？是的啊。那么物理化啥意思呢？就在前三十年的时候的话，我们是一种模拟化和数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把一些东西的话，我们怎么用数字化的把它来描述出来，哎，这是一个。但是互联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的话，它一定要落地，一定要物理化。大家想一想啊，狗就是一个物理化的这么一个载体，对不对啊？那么这是一个观点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互联网这个技术这个发展到现在的时候的话，我归纳了一个哈、啊，就四个字。第一个是移动终端啊，我们说像狗一样这一个宠物这个东西的话，它也是一个移动终端。我们智能手机也是一个移动终端。那么移动终端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 APP 应用，是吧？那我们怎么来支撑这个 APP 应用呢？那么后面会提到了云计算了，对吧？我们云计算可以来在云端里面来进行算。你比如说我们要算语音识别，哎，很多是在云端来进行这个算的啊。那么顺便它也会来解决部分的这个计算资源的这个不足，对吧？好，那么后面来说的话，我们还要产生一些大量的这个数据啊。那么对于这些大量的数据，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处理呢？这就是我们这两年非常非常热的这个人工智能了。那么基于这种人工智能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又跟前面所提到的时候物理化载体化的时候的话，哎，我们会有很多很多这个应用。那么大家想到的最多的这一个人工智能，老百姓所能想到的很多这个都是阿尔法狗。那虽然这里面是有狗啊，但是呢狗的它的含义里面说的话，它是围棋的这么一个英文单词的这么一个意思。那围棋历史非常久了，这是围棋棋手的这个排名，哎，这一个是实时的更新的啊。那么最近这个阶段的时候的话，有哪一些人排在第一，哪一些人排在第二呢？这是一个动态的啊。 ELO 这是一个美国的物理学家，他是对对弈系统怎么来进行这个评分呢？哎，有这么一个模型。那么在这个前七名里面的话，有四名韩国人，有两名中国人，有一名日本人，对吧？他们整个的这个低分的话是多少？哎，提的啊。那么我们说阿尔法狗打败了哪几个选手呢？最典型的是16年的这个3月份的时候的话，他把韩国的李世石打败了，是吧？但是我们中国人更体会更深的是什么？体会更深的是17年的5月份阿尔法狗 Master 啊，他是以3-0战胜了我们国家的一个棋手柯洁。那么在后面来说的时候的话，阿尔法狗啊，他觉得我再来跟人下就显示不出我这个水平了，好，那我就是要来给自己下，我可以左手跟右手来进行互搏， 哎，这里面这就厉害了啊，这就厉害了。那么后面17年的这个10月份的时候的话，阿尔法狗元 Zero 出世了，那么它是跟前面的阿尔法狗哎采取了不一样的这个策略，采取了不一样的这种下法啊。到了17年12月份的时候的话，哎，它同时除了这个打败了这个围棋棋手的时候的话，它也把国际象棋，那么日本还有一个将棋，这也是一个棋类，也打败了。阿尔法狗啊，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们说人工智能里面哎比较有名的是什么？是一个算法是吧？叫深度学习。我们用深度学习这个算法的时候的话，我们会学什么东西？学大量的这个数据和样本，大量的数据和样本啊。那么阿尔法狗刚开始的时候的话，它训练的这个样本是我们人类的棋谱，我们人类的这个棋谱啊。那么有高手是吧？李世石和柯洁，哎，他们下的这个棋风的话，棋路的话，哎，不一样。那我们就去学嘛，是吧？就类似于我们说老中医给我们来搭脉，给我们来看我们这个面诊，来看我们舌诊嘛。哎，他就是经验知识，怎么来学他？这是一个层面啊。好，那还有一块的时候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层面，他还有一个蒙特卡罗数的这么一个搜索了这么一个算法。那么这个算法，我们说一般对于这个棋手来说的话，会说他会看后面有多少步，他会算，对吧？那么我们说叫计算机来做的时候的话，他要算的比人要更厉害，就用了哪一个？就用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再来看一看，我们说阿尔法这狗元，他已经是不学人类这个棋了，他开始学什么？自己来生成一些训练的这个样本，我来进行这个学习，哎，这个他学出来这一个跟前面这个就不一样了哈。我总结了一下，有哪两个方面不一样啊？我们老中医也好，我们棋手也好的时候的话，他来进行这个下棋的时候的话，他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经验呢，他所求解的这一个东西的话，我们不是一个全局的自由解，是一个局部的自由解，对吧？所以说既然是局部的最优解，它肯定是有什么有缺陷的，对吧？它不是完美的。那好，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人类总是有缺陷的，那我们怎么来创造一些完美的，创造一个全局的最优解呢？它就要自己来做样本了。哎，这个全局的最优解相对于这个局部的最优解来说的时候的话，它所达到的这个效果是不是不一样，对吧？这是一个点啊，它训练的样本是不一样的。好，还有一个层面来说的话，它所用的这个计算资源的话也不一样，它开始要用自己的这个生成的这个自动生成的大量的这个样本是吧，我来进行这个学习，来进行这个训练。那么这个训练的时候的话，我们要提高这个效率的时候的话，会提高什么？要希望它计算的这个效率要高。哎，那么阿尔法这一个 Zero 来说的话，它所用的这个资源比阿尔法狗要大得多，就弥补了什么？弥补了我们在前面所采用的这个人的这个经验和我自己所生成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样本之间的这么一个缺陷啊。这是前面所提到的说阿尔法狗它不是真实的狗，但是呢它又代表了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代表了人工智能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吧？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狗，哎呦，有很多。我这里面就举了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是我们波士顿动力，这是美国的一家这个公司，原来是谷歌手下的哈，那么后来又卖给日本的这个公司了哈。那么波士顿动力的话，它也开发了大狗，甚至于面向整个的这个家庭以后的话，哎，它也开发了出了这一种这个狗这个形状的这一种东西。好，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是什么？索尼的这一个机器狗、宠物狗，哎，是一个倒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呢？啊，那么还有一个东西来说的时候的话，我们说狗刚才。前面嘉宾就提到说狗它的嗅觉非常厉害，那么我们是不是能用一些传感器这个层面上来说来做一些仿生的这个狗鼻子来 做一些事呢？对吧？哎，这是也是可以来提的一些点啊。好，那我们就来先来看一看这几个。那么第一个，这就是博士顿动力的这个大狗。我们这是一个视频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听众可能看不到我们整个的这个视频啊，但是我们可以来边看边描述。哎，现在这里面这个大狗的话，它在做什么呢？它在一个森林里走路，森林里就跟我们这个所行的这个马路是不一样的，对吧？环境这个条件来说的话非常恶劣，对吧？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机器狗，哎，在这里面的话，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哎呦，这里面又发生了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博士顿动力的大狗啊，被人踹了一脚，在冰面上，它站稳了。大家想一想啊，这是什么？这是博士顿动力所前几年所发明的这么一个大狗，它在一些非常恶劣的这个场景下的时候的话，哎，我可以来做一些非常好这么一个动作。大家想一想啊，大家看起来这些动作啊非常炫，非常厉害，但是呢，它有没有我们人类的这么一个智慧呢？没有。我们小朋友可以看的图，来看的视频，可以把它来描述出来，是吧？你描述出来这么一个过程啊，机器人是做不到的，对吧？机器人是做不到。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博士顿动力啊，它除了是在野外来做了，刚才我们没有放声音啊，刚才能看到了这个博士顿动力的这么一个这个大狗啊，它是美国国防部支持的，是希望在军事领域里面来做，那么声音非常大，后来大到什么？大到他忍受不了，因为比如说你在战场里面，你叫敌人轻易的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听到你这个东西，所以说后面来说他们有转向了这一个家庭，在家庭场景里面，哎，我这是大狗，我到底是怎么来满足家里面有些需求，是吧？哎，这一个在家庭里面的时候的话，他所用到的这个体型，所面对的这一个场景来说的话也不一样。那我们所用到的这什么，所用到的这个功能，这个需求来说的话，又有哪些点呢？我们老百姓一般可以说，机器人能不能来帮我端茶送水，对吧？能不能来帮我做饭啊，能不能来再帮我做一些家务？可以的。但是大家来想一想啊，我们所看到的它非常炫的这么一个东西啊，都是在特定程序下面我们所做出来了啊，都是我们要靠编程哎来做出来的。在真实场景的时候的话，我们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东西的，不一样的这个效果的。这是在前面博士顿动力他所做的这一个用人工智能这个技术跟这个狗哎结合进来的时候，他所开发的这么一个大狗，也可以用在野外啊，也可以用在家里，对吧？好，但是到目前为止，小朋友我们想一想啊，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买，还买不到这个东西来。好，那我们市面上能买到的是哪一些东西呢？我们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哈，索尼是日本的一家公司。好，他在1995年的时候的话，开发了这么一个爱宝机器狗。爱宝这个机器狗啊，那么从1995年以后的话，到了2000年的时候，他开发出来第二代，到01年的时候呢，开发出来第三代，02年的时候的话，到了第四代，03年的时候的话，做了第五代。哎，小朋友回想说，03年以后他怎么没有了？是，没有了。他就不做了。为什么不做了？因为那时候的市场还没有呈现出来。很多人来买他这一个爱宝机器狗的时候的话，是作为收藏的，是作为粉丝的来做的。所以说索尼的这个董事会在03年的时候的话，他就提到既然不挣钱，那么他就会把这个项目停掉了。从研发到设计到制作到生产和销售都停掉了。好，那么这我们时间又到了哪儿了？到了18年了。06年的时候的话，索尼的爱宝项目终止了。09年的时候的话，索尼是把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业务都停掉了。那么时间我们就开始到了18年了。18年的时候的话，我们再来看一看索尼啊又推出了新的爱宝。 为什么来推出了这么一个新的爱宝呢？它就跟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索尼所新开发的这么一个机器狗啊，哎，它在家里的作为这个宠物的时候的话，它会提到说，哎，我们希望能跟模仿真实的这么一个狗，它的行为和动作是什么样的，它怎么来跟我们小朋友来进行这种互动呢，怎么来吸引我们小朋友的注意力。这是索尼他所做的，基于这么一个场景是做了这么一个产品，18年的时候刚推出来，从06年到18年，时间跨度有12年。这12年的时候的话，我们全球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互联网技术。那么从这个侧面上来说的时候的话，日本在互联网这个技术里面的时候的话，它是落后于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波士顿动力所代表的美国的，也落后于我们中国的。所以说在互联网这个技术和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时候的话，我们中国和美国是可以 PK 的。我们怎么来赶超美国，我们怎么来跟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载体进行这一个落地，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有趣的这么一个工作可以来做，对吧？那么我们未来来在哪一个方面来进行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在这一个方面是不是能满足我们国家的这一个需求，我们可以来跟美国来进行 PK。
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新闻实验室，刚才您听到的是复旦大学机器人智能实验室的主任张文强老师带来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了世界上都有哪些著名的机器狗以及机器狗的未来。那么在之后呢，我们还将换一个视角，咱们看看科幻领域都有怎样的非常前卫的机器狗，而未来它们的出现会替代宠物狗的位置吗？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实验室，稍后继续。
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知识对撞机，
欢迎回到知识对撞机。今天呢，我们继续狗年说狗这个系列。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许多著名的狗狗机器人啊，虽然呢还没有真正的落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但是一些科幻影视剧已经时常有体现了。比如说在最新一季的美剧《黑镜》当中啊，就有一集是出现了追赶人类的恐怖的犬型机器人，而他们的原型呢，其实就来自于波士顿动力。我们不妨把脑洞继续开大一点啊，在科幻领域甚至是未来咱们的生活当中还会有怎样的科幻狗存在，它们的出现又是否能够替代现在宠物狗的位置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科幻作家丁丁虫的分享。
其实我们要讲起科幻啊，就是如果没有狗的话，很多科幻小说科幻题材它可能就没办法写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我们在19世纪的时候，就是100多年前，有一个俄国的非常著名的生理学家，也是动物学家，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实验，巴甫洛夫的狗，他用狗做了一个条件反射的实验。简单来说呢，其实实验很简单，就是先拿铃铛对着狗摇，摇完之后就喂它吃东西，然后过一天呢，我接着摇铃铛，摇完了我再喂它吃东西，然后这样子做好多次。训练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哎，你在给它这个狗摇铃铛的时候啊，然后你哪怕不喂它东西吃，这个狗也怎么样，它在分泌口水，它会觉得，哎呀，我听到铃铛声音了，那么接下来就有东西吃了，所以它要开始分泌口水了。那么这个实验我们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就是我们这么几个简单的步骤做一下就行了，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能够想到这个实验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当时整个社会上面的环境是什么呢？他们会认为人的大脑包括我们人的意识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认知的。我们知道在更早一点的时候，有那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尔， 他说过什么？他说我思故我在，就是我只要在思考就证明我这个人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大脑需要吗？不需要的，我们身体也不需要，只要我在想我在思考，那么就说明我是存在的了。所以在当时那个环境下面呢，很多人会觉得大脑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不可认知的，它是一个没办法去认识它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意志。但是这个实验出来之后，人们发现哎，好像不对头了。因为我们可以把狗训练的听到铃声就开始分泌口水，那么假设我们开一个脑洞啊，假设我们能造一个机器，我们不用造成像刚才那个张教授的那种波士顿的那个狗那样子的机器，我们只要造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机器，我们能够听到铃铛声音，然后听到铃铛声音之后，这个机器能够分泌出水，是不是说在这个功能上面它就和这个狗的大脑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了呢？所以这个实验后来就成为我们现代的一个叫认知科学的一个开端。而认知科学跟人工智能是什么关系？刚才我还专门请教了张教授，就是它其实是我们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如果没有认知科学的话，人工智能根本就没办法开展。所以我们要是追溯科幻作品里面很多机器人、很多 AI、 很多人工智能的这些题材作品的时候，我们其实追溯到的是100多年前这个巴甫洛夫的狗这么一个源头去。当然这个试验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像我这边这张图上面给了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一条大狗在教育它的孩子。怎么教育呢？说哎，孩子你给我看好啊，只要我们一流口水，旁边那个人他就会掏出小本子唰唰唰在那儿记，也是个条件反射，对不对？然后还有科幻作家他会写说，在10000年后巴甫洛夫跑到酒馆正要喝酒的时候，突然他的手机铃声响了，然后他掏出手机一看，大叫一声，不好，我忘记给我的狗喂东西吃了。这个也是条件反射，对不对？我们听到铃声我们会想起来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条件反射这个对于我们认识人类的大脑，对于我们人认识思维，以及对于我们开发人工智能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是一个啊，接下来还有就是狗和我们科幻题材的关系，就是第一只太空狗莱卡的故事。这里面既然有狗，那是不是有猫呢？也有猫的。这个猫的话，但是唯一的一只上太空的猫是这一只，就是法国人发射上去的一只猫。为什么只有一只猫呢？后面为什么没有猫呢？因为我们知道前苏联他们在做这个太空试验的时候，它是发射了十几只流浪狗到太空去的，但是真正上太空的猫其实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一只。为什么只有这一只？原因很简单，因为猫不听话，对吧？大家要是又养猫又养狗就知道，这个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对不对？但是猫是什么？猫是我们人类的主人，它不听我们话的，所以要想把它送到这个太空去很难很难，它在那个太空上面会乱跑，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么一只。但是我们也发现啊，就是相对来说苏联人是比较喜欢用狗的，他很多事业都用狗做，但是美国人他不喜欢用狗，他喜欢用什么呢？猴子。就是美国人他特别喜欢用这种跟我们人类更接近的灵长类的动物去把它发射到太空，然后看它的一些生理上面的变化。前面那些都是太空题材啊，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些更加科幻的题材。这个也是据说也是苏联人做的试验，而且试验非常的早，是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28年左右的时候做的那么一个试验。它是什么呢？它把狗头切下来，切下来之后然后用管子接到一些营养液上面，就相当于做了一个狗头离体的试验。但是这个试验是不是真的做过，目前还有争议，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料来判断说它是真还是假，只看到了一个纪录片。但是这个试验小组在名单里面是存在的，但是不是真的做出了这一个试验来现在还有争议。但后面这个呢，可能就是真实性更大一点。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个狗头移植试验，是顺着刚才那个思路往下走的，就是把一个狗头切下来之后，然后移植到另外一个狗的身上去。他把那个血管就等于说分了两个岔路，一个接到原来的狗头上面，然后另外一个接到一个新的狗头上面。据说移植过之后，这个狗头还活了好几天。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试验有时候还是比较残忍的。所以相对来说啊，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比如说美国人他对待狗的态度。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幻游戏，它讲述的是一个未来世界，就是爆发核战争之后，我们的整个文明都被摧毁了，然后到处都是废墟，然后在 主人公就要在这个废墟里面去艰难的生存下去。那么在这个主人公身边一直陪伴他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那个这个就是身穿很厚重盔甲的这个人的脚边就陪了一只什么动物？狗。对，这个游戏是一个系列，它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但是每一个系列里面都会有一只忠心耿耿的狗陪伴着它。但是很讽刺的是，这个狗的名字很有趣，它叫什么？叫狗肉。但是虽然叫狗肉啊，它确实是一直都是陪伴着主角出生入死，都是它一个最好的伙伴。而讲到最好的伙伴呢，我觉得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科幻作家阿西莫夫，他写的一本小说，一个短篇，名字也叫《孩子最好的朋友》。他所写的这个小说，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未来有一个孩子，他是在月球上面生存的，从小就是生活在月球上面，所以他没办法去地球，但是他生活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一条机械狗，机器狗一直陪着他玩。但是他爸爸呢，总觉得这个机器狗是没有生命的，一个是人工编程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它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生命，所以他爸爸也一直在很努力的打工挣钱，然后给这个孩子终于买了一条真正活生生的狗。然后有一天他就把这个狗领回了家，然后给到这个孩子，告诉他说这个狗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但是这个孩子说，不，我最好的朋友不是这个狗，而是我的机械狗，因为我对这个狗，他已经陪伴了我这么多年，我对他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而这个活生生的狗虽然看起来它好像是能跳能叫，然后能跟我做很多很多的互动，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只一直陪伴我成长起来的，哪怕它是电子的编程出来的狗。所以这里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不管科技怎么发展，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人性。就是我们始终会说狗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但是这个最好的朋友一定也应该是一个相互的东西，我们也需要对这个狗倾注足够的爱心，那么它才能够真正的作为我们忠诚的朋友，陪伴，一直把我们陪伴下去。
就像丁丁虫所说的啊，狗是人类的朋友，无论是科技狗还是宠物狗，它们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们来说，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所以关爱你身边的那些汪星人吧。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还是那些科学技术带给我们日新月异的体验。当然在农历狗年到来之前，还是祝大家狗年快乐。